相处需要坦诚，不要让问号成为你们之间的障碍物。与其猜测，不如直接告诉对方你在乎。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来自于向暖的。不要高估配偶，也不要低估感情。
我在北京，
我在南昌，
广东，
我在昆明，
我在深圳，
我在天津，
西安，
我在新疆，
长春，
海宁，
重庆，
甘肃。
这里是 FM 18084，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，我是主播背着吉他的蝙蝠女侠。无论你在哪儿，这里都有我的温暖等你。削肉的手抖了一天，快下班的时候，他想打完手头的文件，可是手抖得打不成字儿，他只能作罢。削肉从公司出来，犹豫着要不要去医院，最终他还是放弃了。他害怕听到自己不想要的结果，在内心深处，他已经给自己下了判断。他觉得手抖是一种先兆，是小脑萎缩的先兆。这种情况大概会越来越严重，渐渐发展为手足都抖动，之后走路不稳，然后言语不清，最后失去自理能力，躺在床上等待别人的照顾。当一个对身体失去控制的人躺在床上，他是没有办法保全尊严的，甚至没有办法选择活着还是死去。薛柔在打开家门之前做了三次深呼吸，他要保持平静，他不想让关姐看出自己有任何异样，他害怕打破生活的平静。目前这种正常的生活状态，能多保持几天就多保持几天吧。拿着钥匙的手一直在抖，不过总算还能打开门。薛柔进了门，关姐正坐在沙发上看手机，听到声音头也没抬，只问了一句，今晚吃什么？他即便回家比他早，也不会做饭，只会刷着手机等他回来。结婚七年，他很少下厨房，因为不善厨艺，也因为习惯于他做饭给他吃。薛柔一路上都有些恍惚，所以忘记买菜，只能走进厨房看看有没有现成的食材。他做饭的时候，关姐像往常一样没有进来帮忙。薛柔想，如果有天自己不能做饭了，关姐生活能力那么差，会有耐心为她做饭端到她的病床前吗？大概不会吧。当年母亲病倒之前，和父亲感情算是不错的，可是母亲一躺数年，消磨掉了父亲所有的耐心。母亲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曾经跟薛柔说过，不要高估夫妻之情，人都是自私的，没有人会耐心伺候另一个人一辈子。母亲年轻时美丽能干，把家庭打理得很好，她相夫教子，和父亲也算是举案齐眉。可是小脑萎缩后，她完全像是换了一个人，从身体功能渐渐丧失到完全不能自理，她整个人就如失了水分的花朵，迅速干枯，内心也变得阴郁。母亲刚病倒的时候，薛柔还在上高中，她记得起初父亲对母亲很有耐心，给她喂饭，给她听歌，跟她说话，哄她开心。父亲告诉薛柔，妈妈会好起来的，只要我们悉心照顾她，奇迹会出现，她会好起来的。可是事与愿违，母亲非但没有好起来，身体还每况愈下，终至完全不能自理。面对无论如何细心护理都无法恢复， 甚至情况越来越严重的妻子，父亲的内心生出了绝望，他渐渐失去耐心，有时候会因为母亲拿不住东西而责怪他，有时候母亲赌气不吃饭，他就不喂，让母亲饿一顿，有时候母亲不满保姆的照顾，他会凶他，会说他是全家的拖累，甚至后来他跟寡居的程姨有了一些感情瓜葛。那会儿薛柔怨过父亲，对父亲的一些行为很失望，尤其是父亲跟程姨的感情让他很不理解，他常常想起年幼时父母恩爱的样子，他想当年父亲娶了母亲，难道不曾想过要相爱一生吗？母亲生了病，他就要从情感上背离他吗？薛柔对父亲越来越冷淡，甚至有若干年他不再喊他父亲。母亲去世之后，他干脆来到这座距家千里的城市，在这里工作和生活，远远地离开了父亲。可是后来薛柔结了婚，随着年龄不断增长，经历了人间种种，他开始渐渐理解父亲。母亲生病后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妻子了，与父亲没有了情感互动，无法给父亲温柔与关心，甚至连康复的希望都没法给父亲。久病床前无孝子，夫妻也是一样的，父亲也是一个凡人，他也有烦躁的时候，也有绝望的时刻，寻常夫妻尚且会有矛盾局域，又怎么能要求他在久病的妻子面前永远保持耐心呢？父亲也有孤单无助的时候，也有正常的情感需求，在他绝望痛苦的时刻，他也希望有个人来安慰他，所以后来他跟程姨有了来往。他当时内心一定也是百般纠结吧，既背负着自我谴责的重担，又躲闪着别人的目光，还怕伤害正在求学的薛柔。薛柔记得那会儿父亲跟程姨只是悄悄来往，小心翼翼，生怕被他知道。可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作为朝夕相处的一家人，他又怎么会不知道？薛柔后来还是知道了这件事，他当着母亲的面指责父亲，母亲躺在床上无声地流泪，父亲在他的责难声中深埋了头。直到若干年后，薛柔才明白，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，谁也不能只付出而不想得到，只顾及了别人而忽略了自己，即便是曾经恩爱的夫妻。母亲在病床上躺了那么多年，父亲虽然没有十足的耐心，但是也没有真的不去照顾她，直至母亲去世，他不离不弃，维护了家庭的完整，这应该也算不易了。薛柔后来渐渐原谅了父亲，虽然不经常回家乡去看望父亲，但是偶尔也会打电话回去问候。父亲跟程姨在一起生活，他没有祝福，但也没有反对。虽然这些年薛柔渐渐释怀了很多事情，但是他心里一直埋藏着一颗定时炸弹，他觉得这颗炸弹随时都有可能引爆，把他的坚强，把他苦苦经营着的生活炸得灰飞烟灭。母亲病重的样子是埋在他内心深处的恐惧，他知道小脑萎缩是一种遗传性病症，他有 50% 被遗传的可能，如果有一天他像母亲那样躺倒在病床上，境况会如何？父母多年的夫妻尚且有一些不堪，他和关简呢？7年的婚姻能换来病榻前几天的温柔？薛柔忍着手抖做了一顿饭，只有一菜一汤，有些简单。关简倒没有抱怨什么，只说了一句汤有点咸了。薛柔和关简结婚7年，婚姻正进入疲惫期，两个人在一起，新鲜感与激情早已褪去，没有了取悦对方的动力，可说的话似乎也越来越少。很多时候，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吃一顿饭，中间一句对话都没有。今晚薛柔想起自己当年是很爱过关简的，那时他一个人来到异乡，在陌生的城市里遇到他， 他高大健壮，聪明温暖，他像耀眼的阳光，把他的世界照亮。他热烈的追求融化了他的孤寂，他们的爱赶走了他内心深处的恐惧，让他对未来充满希望。当他决定嫁给关键的时候，内心纠结过，纠结着要不要把小脑萎缩的家族史告诉关键。犹豫再三，他还是选择了隐瞒。是的，他当时内心是自私的，他害怕说了实话会失去这段感情，他害怕他们的感情经不住现实的考验。另外，他的心里也心存着一丝侥幸，他又不是一定会遗传这种病，也许他会一直健康直至终老呢。那么现在他又何必说这件事来扰乱自己的心，也扰乱关简的心呢？他后来偶尔会想，如果他当初说了那件事，关简还会不会跟他结婚？他发现自己拿不准，关简有多爱他，他不知道，他只知道他也是一个凡人，他们的婚姻也是一段平凡的婚姻，但这段感情褪去轰轰烈烈、缠缠绵绵的外壳，生活便日显平淡，甚至露出疲态。婚姻都会有疲惫期吧，可偏偏在这个时候，他出现了小脑萎缩的征兆，这比他预计中来得早。他不知道疲惫期的婚姻遭遇疾病能够维持多久。关简低头吃饭，并没有注意到薛柔有什么异样。薛柔几乎没有夹菜，他怕关简看到他手抖。是的，现在的生活是有些平淡无趣，可是比起疾病带来的不堪，这份平淡也让人无比留恋。能瞒一天是一天吧，让这种生活持续的再久一点。关简，要是有一天我病了，你会怎么样？吃着饭，薛柔还是忍不住试探了一句。病了？你病了吗？关简头也没抬问了一句。我是说如果，要是我病了，比如说瘫痪了，你会怎么样？你瘫痪？开什么玩笑？不可能的事情，干嘛要做假设？关简跟薛柔不一样，他不喜欢想象和假设。薛柔却一定要刨根问底，如果我真瘫痪了呢？关简这次抬起了头，看了他一眼。你瘫痪了？那肯定要住院治疗呀，之后再回家疗养，到时候肯定要雇保姆，我还要上班，一个人没那么多精力照顾你。看吧，它是现实的。如果我处处都需要你的照顾，你会保证不对我发脾气吗？你会一直有耐心吗？这我保证不了，谁都没法保证自己永远不发脾气。是呀，谁都没法保证自己永远不发脾气。薛柔知道这是个事实，她也看到过这样的事实，可是心里依然有些失望。关简继续吃东西，边说：“你今天是怎么了？做这些无聊的假设干什么？”“没什么，我就是随便说说。”“没事，别做这种假设，真的很无聊。”关简说着，他自始至终没有注意到薛柔的手有些异常。早上，薛柔的手还在抖，抖得比昨天还要厉害。他虽然在努力控制，可是终于控制不住。刷牙的时候，手抖得拿不稳杯子，当啷一声，刷牙杯掉在地上打碎了。那是一只瓷杯子，跟关简的是一对儿，拼在一起有一颗爱心。关简刚好走进洗手间，见他在收拾碎片，问了句：“你是怎么了？”“没什么，一个没拿稳。”薛柔说着，抖着手收拾着碎片，可是手抖得太厉害了，他的手指被扎破了。 关检终于注意到了薛柔的异样，他蹲下来，看到薛柔的手抖得非常厉害。你到底怎么了？
没什么，就是手有点抖。
去医院，关检果断地说。
不去。
他本能地拒绝着。必须去，手抖成这样，得去检查一下。关检拉着他出了门。在车上，薛柔一直沉默，内心里充满了恐惧。他知道，一会儿去了医院，医院也许会宣布一个让他很难接受，而关检更难接受的结果。快到医院的时候，他想，必须让关检有一个心理准备，于是对他说：“关检，一会儿检查结果也许很吓人。”
很吓人，不过是手抖，你先不要自己吓自己。
薛柔鼓起勇气。关姐，其实有件事我一直瞒着你。我有小脑萎缩家族史，我母亲在床上躺了8年。
关姐没说话。
薛柔说，
我知道你可能会惊讶，会生气，因为我没有在结婚前把这件事告诉你。那时候我没有勇气说，我怕我们会因此分手。我心里存着侥幸，我觉得也许我不会被遗传呢。可是没想到，这么快，我就有了小脑萎缩的迹象。
关检把车停在医院的地下停车场，熄了火。他比薛柔想象的要平静得多。他说，
这件事我早就知道了。
你知道？
对，我们结婚前回你老家的时候，你父亲告诉我的。
薛柔有些震惊，他想起婚前他带着关检一起回老家，当时父亲提出要跟关检单独说几句话，他想做父亲的不过是要交代几句，让未来的女婿照顾好自己的女儿，所以也就没有阻拦。他没想到父亲居然是说了这件事，他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要这样做。
关检说，他说你母亲得过小脑萎缩，行动不能自理的时间有8年之久。
他说你之所以不告诉我你母亲的病，是因为你爱我，怕失去我，但是他觉得应该把这件事告诉我，让我冷静地做一个选择。他担心一直瞒着我，有一天我知道了这个事实，会对你伤害更大。他问我，假如有一天你真的病倒了，我能否承受这样的后果。他说婚姻不是一时的两情相悦甜蜜温存，还有未知的艰难，意想不到的困境，需要漫长的忍耐，需要责任和守护。他问我，但我知道你有50%的可能会发生小脑萎缩，是否还愿意跟你结婚？结婚后又是否能对你负责到底？薛柔想起当初父亲凝重的表情，也知道母亲的家族病史不仅是压在他心头的石头，也知道母亲的家族病史不仅是压在他心头的石头，也是父亲的。不过他也想起父亲最终脸上浮现出释然，祝福了他们，说希望他们能够幸福，希望他们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能不离不弃在一起。也就是在那一天，薛柔终于喊了一声爸。父亲在这一声呼唤中泪湿眼眶。从老家回来之后，他和关检就举行了婚礼。
你早就知道这件事，那你有没有怪过我？你当初有没有犹豫过？
你父亲告诉我那一切的时候，我的第一感觉是吃惊，因为之前完全不知道这件事。但我很快坚定地对你父亲说，我决定娶你。
那你不怕我生病，我中途瘫痪，我不能自理，我……
薛柔的手剧烈颤抖起来，
关简把手放在他的手上抓住。我当时没想过那么多，我只想跟你在一起，谁都有生病的可能，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就斩断对对方的感情。那后来呢？这么多年我们吵过那么多次架，难听的话也说过很多，为什么无论多么生气你都没有拆穿过我？说实话，后来我们在一起生活，我渐渐忘了这件事。薛荣，原来我是个粗心的人，我没有想到这些年这件事一直让你有心理负担，一直让你心里不踏实。关姐能感觉到薛柔的手还在抖动，她用力握住说，薛柔，昨天你问如果你病倒了我会不会一直有耐心，能不能保证一直不发脾气，说实话我没法保证，因为我还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永远不发脾气。还有我生活能力没有你强，不太会做饭，所以我也不能保证我的照顾会让你时时称心。但是薛柔，假如你病倒了，我会尽我最大能力照顾你，因为你是我的妻子。薛柔眼前出现了一个镜头，那是在婚礼上关简大声地重复司仪的话，我愿意娶我眼前的这个姑娘，爱她，忠诚于她，不论贫穷、疾病、困苦，都不离不弃，我们一生相随，直至终老。他泪如雨下。医生的检查结果让薛柔惊讶，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，你之前提重物了吧，手抖是正常反应，因为你太紧张了，所以加大了这种反应。您确定这不是小脑萎缩的前兆？薛柔问医生。医生说，怎么会是小脑萎缩的前兆？我有家族病史，有50%被遗传小脑萎缩的可能。薛柔紧张地看着医生，我只能告诉你，目前而言你是健康的，放平心态，为什么要一直纠结那50%呢，而不多想想另外的50%呢？你现在很健康，不要草木皆兵。薛柔松了口气，同时握住了关简的手。从医院出来，薛柔的手忽然不再抖了。关简说，你看你就是太敏感了，以后不要这么紧张了。在身边这个男人熟悉柔和的声音里，薛柔真的不那么紧张了。其实从关简说了他知道他的家族病史之后，薛柔已经轻松多了。回家的路上开着车，关简问，中午吃什么？薛柔说，你想吃什么你做什么我就吃什么。你有着哪些善意的隐瞒呢？你有没有想过说出真相呢？直接在节目下方留言告诉我吧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节目原文和封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背着吉他的蝙蝠女侠，电台和主播相关请关注新浪微博背着吉他蝙蝠女侠。今晚做个好梦，晚安。